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初级课程。
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到要我们做领袖带领人？
我愿意起来带领信徒侍奉神，可是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
教会里缺少属灵的领袖，神啊，你什么时候才供应我们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奉献自己接受训练，起来带领神的群羊吗？你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属灵领袖吗？在李兴沙牧师为你主讲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里，你将得到基本的装备，欢迎你收听。
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兴沙牧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再次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谢谢你愿意为神认真装备自己，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属灵领袖。今天我们要来看第21课，最明智的投资。在这一课里，我要介绍一个很重要的投资，它的回收率是千百倍的。这个投资就是栽培领袖。我要为你介绍一个栽培领袖最有效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透过导师和学徒之间的关系去教导、栽培、训练，而不是一般听课式的教导模式。在学校里，老师对学生教课，和今天我透过收音机和网络对你来讲课，这都是讲课式或是口传式的教导模式。而关系教导是透过导师的现身说法，加上生活的示范和生命的传递，把导师的人生经验转移给学徒，这是最有效的教导模式。我们将从圣经里找出这种关系教导的根据。这一课的内容十分重要，它将帮助我们放眼未来，超越自己有限的生命。所以领袖必须完全理解和掌握这一课。但是这些内容偏偏又跟一般人的直觉相反。教会领袖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都会奋力去争取得到一大群人，而且我们也常常根据参加的人数有多少来评估事工的成败。可惜栽培领袖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的栽培对象并不适合一大群人，只有在一小群人里或是一对一的关系中，生命力量的传递才能最有效的发挥出来。这也是耶稣栽培人才的模式。耶稣在世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投资在栽培12个领袖上面，所以假如进展良好的话，关系教导要比讲道式的教导更有效，更容易改变人的生命。我们相信属灵领袖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更少数的人身上，就能够有效地发挥对国度的冲击力。这一课强调透过生命对生命的影响去达到栽培的果效，而不是那种大型的辉煌的布道会和培灵会。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看到领袖或是传道人没有积极地去栽培别人，因为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位置，怕自己不能成为教会里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他们不想放弃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因为他们害怕会失去权力或是控制。我们已经解释过，这是因为领袖缺乏安全感的缘故。其实这些领袖所顾虑的后果不但不会发生，而且后果是跟他们所顾虑的刚好相反。我要你想象你现在身处在一个又大又暗的房间里，在你面前有三根蜡烛，只有一根是点着的，另外两根没有点着。这根点着的蜡烛代表你，也代表你在教会里的领导力。在这个又大又暗的房间里，单靠这根蜡烛所发出的亮光不够照亮整个房间， 但是你的亮度就这么大，你已经尽力了。当你用这根蜡烛去点燃第二根蜡烛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根蜡烛并没有因而熄灭，甚至它所发出的光度也没有减少。当第二根蜡烛被点着之后，你还会发现到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实际上这个房间变得更明亮了，或者说蜡烛的亮度倍增了。这说明你并不需要让第一根蜡烛燃烧得更炽热才能使房子更明亮。这也表示你训练第二代的领袖出来，不但不会减弱你自己的影响力，反而能使你的事工做得更好，影响力更深远。好，接着你又用第二根蜡烛去点燃第三根蜡烛，你会发现到第一根蜡烛跟第二根蜡烛并没有因而熄灭，光度也没有减少，而且整个房间更加的光亮了，蜡烛的亮度又倍增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示范，证明不断的训练下一代的领袖并不会削减第一代领袖的影响力，相反的，他整个领导团队的影响力将会一直的倍增。既然如此，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事实上，这是福音传遍地极的唯一盼望，要在他人身上投资，装备他人，和我们一同参与服事，这样才能够很快速的将福音传遍地极。今天世界各地有很多人都玩围棋，在中国也很流行。有一个传说，讲到围棋发明后不久，有一个国王学会了下围棋，他非常喜欢它，就希望把围棋这个游戏的专利据为己有。他就邀请围棋的发明者来面谈，请他参加国王的宴会。晚宴过后，国王对他提出希望自己能够完全拥有围棋的专利。国王答应发明者说，他想要得到什么就可以拥有什么。发明者很有智慧，很快就想好自己想要什么。他打开棋盘，上面有18个横的方格和18个竖的方格，总共有324个小方格。他指着最边角的第一个棋格说，我希望在棋盘的第一个方格上给我放一粒米。然后他指着第二个方格，要求在里面放两粒，然后第三个方格放四粒，下一个方格放八粒，再下一个放16粒，这样每一个都是上一个的一倍。国王听了大笑，原来这个人的要求竟然这么少，国王根本就不知道他所要求的到底有多少。哪里知道，当他们一指加到棋盘方格上的一半的时候，米的数量已经超过50个位数了，已经成了天文数字了，就是他整个王国的财富都不够买那么多的米。国王只得收回他的承诺。这就是指数增长的力量，这也是倍增的奥妙力量。按照一些研究教会增长的学者的统计，今天全世界每一天大约有6万人归信耶稣，一个月就有180万个新基督徒，这样算下去很快就成了天文数字。如果教会训练领袖的速度追不上这个天文的数字，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当耶稣吩咐我们去使万民做他门徒的时候，他所指的就是这个道理。训练门徒开始的时候很小，但是会不断的倍增，直到遍满全地。2000年来，基督教会不是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要让万民做他的门徒，但是2000年来，这个大使命在教会里被淡化了。主耶稣是如何训练门徒的呢？他就是直接的带领，也就是俗话说的带徒弟。他和12使徒的关系是真正的师徒关系。可惜我们往往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大使命看成是一系列的同工会议，或者是培灵讲座。 连许多全职侍奉的人都没有真正明白门徒训练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来看看耶稣是如何带徒弟的。我们先看马可福音3:13-14，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现在我们再看路加福音6:12，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那么从这2处的经文，我们看出耶稣首先是欢迎人们来做他的门徒，再从这些门徒中间选出少数人，然后把时间投资在这一小群人的身上，他把一些不完美的人训练成大有成效的领袖，让跟随他的人都在生命中和侍奉中结出丰盛的果子。耶稣栽培门徒的方法，从他自己的话里很生动地表达出来。马太福音11:28-30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轭是套在耕田的牲口肩上的一根弯曲的木头，据说在那个时代的轭是特别设计来套住2头牛的，一头老牛，一头小牛，小牛跟着老牛血耕田，而老牛承担了大部分的重量，2头牛一起工作，一直等到小牛逐渐强壮并且学会拉犁。这个比喻给了我们一幅鲜明生动的导师的图像，这正是耶稣栽培门徒的方法。现在我要解释一下这种栽培门徒的方法。首先我们要清楚明白一些名词的属灵意义。第一，导师的定义。导师是以关系为基础，有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分享并且传授神所赐的资源，以此加能力给他。导师这个名词套用中国人的讲法，就是带徒弟的师父。第二，加能力的定义。加能力 empowerment 这个名词听起来好像很深奥，其实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把你的能力赋予或者说传授给他人，就是你的徒弟，使他们能够更有效的侍奉主。传授能力这里含义很深很广，包括传授知识、技能、技巧、经验，也包括树立威信和自信心，可以说是生命的传递。那让我用一个实例来解释什么是导师。1992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奥运会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动人的场面，那是发生在男子400米准决赛的过程中。当运动员们聚集在起跑线的时候，电视广播员介绍了德雷克·雷蒙德，他是一名来自英国的黑人选手，他曾经做了22次修复腿部韧带的手术，那次能来参加比赛被称为是奇迹。比赛开始了，只见他跑了175米的时候忽然旧伤复发倒在地上，电视解说员宣称雷蒙德因为受伤退出比赛，镜头也转向那些冲向终点的运动员。忽然间镜头又转了回来，只见雷蒙德挣扎着站了起来，他推开身边的救护人员继续往终点跑去，但是每一步都痛苦万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从看台上跑下来冲进了跑道，这个人就是雷蒙德的父亲吉姆，也是他的教练和师父。吉姆在跑道上和儿子紧紧拥抱，只见他跟儿子说了些什么，儿子点点头，于是他扶着儿子两个人跑 逃完了全城，全场的观众都感动地站起来为他们欢呼鼓掌，很多观众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我们知道雷蒙德的父亲就是他运动员生涯中的导师，也在比赛中陪伴他跑完最困难的一程。第二天新闻报道说，当时父亲对儿子说，我们一起开着头，让我们一起结束吧。这就是导师。导师英文叫做 Mentor， 这个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神的名，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师父的名，他是他徒弟的良师益友。现在这个字被用来指师父或是导师，更确切的一点说是良师益友。刚才这个墙面非常生动地表现了一个师父的形象，这正是耶稣栽培门徒的方法。你还记得耶稣复活之后的一幕吗？话说耶稣被钉死之后，他的门徒无所适从，也离开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重操旧业去打鱼了。但是耶稣没有放弃他们，约翰福音21章记载，耶稣复活之后再去找他们，鼓励他们，激起他们的爱心，要他们继续来跟随他。像内蒙德的父亲一样，我们一起开着头，让我们一起结束吧。耶稣不愧是最好的导师。这也是神要我们基督徒之间彼此建立的关系，互相造就，互相支持。基督徒的成长不仅依靠神的道和圣灵的感动，也需要互相的支持和建造。而这一刻所带出的重要信息，就是教会属灵长者必须对未来的领袖加以教授、支持、建造和带领。在神的教会里，应该是我们发展这种师徒关系最好的地方。就像当年的保罗、巴拿巴和提摩太一样，我们所说的门徒训练不应该只是学到一些书本上的知识，或是参加一些门徒训练讲习班，而是指人生经验的传授。最有效的教导方法就是师父和徒弟之间的关系教导。师父未必是完美的，但在传授的过程中，通常师徒双方面都会得到益处。适当的师徒配对是一个可以使门徒数目倍增的可靠途径，所以我一再的鼓励你，要把你从这门课所学到的去教导别人，去训练别人，你自己会得到最大的益处，别人也会从你的生命的传递而受益，神的国度也会因为你的付出而得到扩展。那么要如何做一个好师父，把能力传授给学徒呢？我告诉你，没有捷径。好的师父要完全的委身于传授能力给学徒。我要介绍下面三方面的委身，保证能够有效的把你的能力传授给下一代的领袖。第一，我们必须对人委身。在牧养教会的处境里，我们很容易被参加聚会的人数所吸引，以为人多就好。我们常常有这样的软弱，就是用出席的人数来衡量教会各项活动的成效。我们应该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带徒弟的目的。带徒弟不是为了眼前增加几个替你做工的同工，而是在于逐代师徒的倍增效应。我们必须让接受训练的人感到我们重视他们这个人，而且对他们这个人委身，并不是委身在一个项目。我们必须爱护他们，并且以他们的最高利益为前提。新的领袖不可能在一大群人的聚集中被栽培，我们必须付出时间精力与他们分享生命，个别的栽培他们成为领袖。弟兄姊妹，请你留意你的周围，谁是你可以指导或者装备去服侍的人？你愿意像耶稣对他的门徒一样投资在他们身上吗？第二，我们要对完成整个过程来维生。领袖的建立不是一套课程， 上完课就结束了，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包括很多的细节，我们对每一个细节都要细心来设计、执行、带领。带领学徒的过程必定有起有落，我们不要急着要求成效，必须退一步，清楚判断他们所处的成长的阶段，以及能够采取的那些步骤来帮助他们成长。我们必须要有分辨力，从宏观的角度来了解他们的生命，不要太重视眼前的得失，而要看长远的果效。我们要对完成整个栽培的过程而委身。弟兄姊妹，请问你应该采取哪些步骤去培训你的学徒？你有没有一套长远的培训计划？第三，我们要对帮助他们达成最终的目的而委身。我们的委身必须是以让学徒达成最后目标为终点，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帮助他们实现双方当初一起设下的目标，就像神必定会在我们身上完成他所开始的美好工作一样。你可以参考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我们必须看见徒弟最终将会成为怎样的人，我们必须殷勤不懈地对他们委身。有的时候一个师父或者教练对徒弟的潜力看得比他自己还清楚，因此可以对徒弟定出目标。在训练和培养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阻力，影响学徒的情绪和信心。在这个时候，做师父的就要保证使他不动摇，不偏离自己的目标，必要时还要推他一把。当徒弟最终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时候，他一定会感谢师父在关键时刻给他的督促和推动。弟兄姊妹，请问你和你的学徒有没有一个共识？到底你们要完成的是什么目标呢？在这里，我有两段的关于师徒关系的经文要送给你。约翰福音15章15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现在我们就来看训练领袖的过程。作为一个教会领袖，最大的成果就是带出了一批人或是徒弟。教会的领导人员不大会大批大批的产生，通常是一个一个带出来的。领袖训练的课程通常会包括一些大班的课程和讲座，但是这不能代替使用言传身教的个别栽培。要是我们都能像世界出名的大布道家葛贝里牧师那样，一次就能够向上万人讲道，那不知该有多好。可惜我们不可能都像他一样，但是我们都可以尽力去辅导和带领一两个人，投资在他们的身上，这样周而复始，教会的领袖必定倍增。下面我要提出师父带徒弟个别训练的5个步骤。其实我在第18课已经稍微讲过，现在多加一点解释。第一个步骤就是示范。我们培养新人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要自己做出榜样。开始的时候先有导师来做，徒弟在旁边观看，要确保徒弟有机会看到整个过程。太多时候导师从任务的中间部分开始做，让徒弟感到迷惑。如果徒弟能够正确的而且完整的看到任务执行的全部过程，从头到尾的次序，这个过程就起了示范作用，供徒弟模仿。第二个步骤，指导。导师要指出方向和具体要求，并提供各方面的帮助，要有清晰的沟通， 让他明白自己的目标和使命，以及可以利用的条件。在这个步骤中，导师继续来执行任务，徒弟从旁来协助，这样徒弟就有机会参与任务。在执行的过程中，导师不仅要解释做事的方法，更要解释做事的原因。在整个阶段里，双方应该会有很多的沟通。第三个步骤，督促，放手让徒弟去实践，仔细的观察徒弟的工作，必要的时候提供意见和建议，在容易忽略的事情上给予提醒。在这个阶段，导师和徒弟调换位置，由徒弟来执行任务，导师则从旁协助和纠正。在这时，给徒弟正面的回馈和鼓励是非常重要的，这会使徒弟不断的勇于尝试和改进，以及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轻言放弃。通过一起工作，培养协调性，徒弟一旦了解过程，就要求他重新向你解释一遍。这么做能够帮助巩固他对整个过程的记忆。第四个步骤，激励。到了这个阶段，导师就能完全卸下这个任务，把责任交给徒弟。导师这个时候的任务就是要确保徒弟拥有执行任务的知识，以及不断鼓励徒弟进步。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导师必须陪伴徒弟直到他成功为止，这会激励徒弟不断的去改良整个过程。第五个步骤，倍增。一旦徒弟对任务胜任有余，下一步就是让徒弟自己成为导师。身为教师的都会知道，要掌握一门知识，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教导这门知识。在新的领袖能有效的处理任务以及带领人之后，导师就可以功成身退，接着去处理更重要的发展任务。这就是领导人的美妙之处。这就是我在今天的课程一开始就说到的，当你用一根蜡烛去点燃另一根蜡烛的时候，你不但没有损伤第一根蜡烛，反而还得到了双倍的光亮。这就是导师传徒弟的原理。领袖将他们的时间和见识投资在新兴起的领袖身上，将他们的能力倍增。这个过程起初会显得很缓慢，但是它的成效必定以倍数增加，这是最明智的投资。好，我们的时间又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是李星沙牧师，愿神保守你服事的心态，使你继续在他恩典中有长进。我们下一课再会。